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人殉情的凄美爱情故事，长久以来被世人讴歌颂扬，供奉为美丽爱情的代名词。但是不知道您会不会像我一样质疑，如果他们两个没有殉情，而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结为夫妻以后会一直幸福下去吗？会不会有一方见异思迁？有没有可能闹离婚呢？尽管他们只是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故事，庸俗的我居然会有这么不解风情的问题，我自己都觉得好笑。古代诗人元好问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流传2000多年的圣经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而天下有情人这首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却说，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真实生活里怨偶太多，很久的爱情太稀罕难求了，所以诗人只能借着诗歌、戏剧、乐曲来抒发心中对爱情的向往与渴慕。古今中外、历世历代歌颂爱情的诗词歌赋源源不断，高达80%的流行歌曲都是在谈情说爱。爱情的确令人既渴慕又迷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句名言的三部曲，容我曲解的借用它来解读当今离婚率节节高升的现象。当爱的火花在两个相爱的人内心产生碰撞的时候，它的威力可以让人思考短路，寝食难安，衣带渐宽，甚至飞蛾扑火，不顾性命了。但若是爱情如愿以偿地走入婚姻，朝夕相处，真正彼此了解以后，却常常会发现对方和自己内心期盼的他相去甚远。生活中不同的棱角一一出现，如果不懂得磨合之道，不愿意放弃单身的自由，就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自我做主，婚姻就会变成桎梏，让人不断地想要挣脱。离婚就成为许多人想要重获自由的选择。相爱容易相处难，是因为许多人对爱抱有过度浪漫、不切实际的幻想。殊不知婚姻乃是两个不完美的罪人学习互相接纳，彼此成全，造就对方，并从中一起成长的深奥功课。在婚姻道路曾经痛苦不堪的张富明牧师，他个人的婚姻见证相信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张牧师和妻子虽然性格迥异，但两个人都被对方吸引，彼此相爱，也同有服侍神的呼召。但是在相恋结婚一个礼拜以后，就发现两个人的沟通严重不良，十分痛苦。而张牧师自己在外人面前和善温良的外表下，其实隐藏着一颗受伤、自卑、愤怒的心。 每当和妻子协商沟通受到挫折的时候，他总是认为错在妻子，会愤怒地摔东西，口出恶言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两个人总是三天一小吵，每月一大吵，甚至他给妻子写了好几封休书，想要以离婚来解决。还好妻子信守婚姻乃是一生一世的盟约，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的原则，不断地持续祷告求神帮助，坚持不放弃他们的婚姻。终于在一次教牧博士班的课程中，张牧师学习到成人小孩的问题，发现这就是他的症结所在。他以小孩子不成熟的心态来经营婚姻，造成全家人的痛苦。因此他不再将问题归咎给妻子，而是痛哭向神认罪悔改，求神光照他一切隐藏的问题。经过一个星期每天流泪祷告，内心深埋多年的伤痕终于得到完全的医治。他谦卑地向妻子孩子道歉，请求原谅，过去无法控制的愤怒从此好转，夫妻关系也就渐入佳境，走向幸福。张牧师自身走过九年破碎婚姻的痛苦经历，多年后却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他在牧养的教会引进了一系列的课程，以福音真理帮助更多夫妻认识自己，对付老我，经历生命真实的改变，学习如何靠着神的真理经营美好的婚姻关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六百个人参加学习，帮助了许多夫妻从忍受婚姻的无奈转变为享受婚姻的幸福。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好好珍惜得之不易的夫妻缘分，一定要努力追求幸福，不可轻言放弃。耶稣帮助了张富明夫妇，他也一定能够帮助您。圣经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上帝就是那爱的源头，让我们学习天天向上帝支取那永不止息的爱，让爱情不再只是个神话。我是舒美，祝福您拥抱爱情，享受婚姻。
结婚之前的准备，男人要先学习怎么做个好丈夫，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如果您我喜欢的女孩子问我们，我为什么要嫁给你，我们怎么回答呢？有个男人这样回答，我有备而来，花过时间学习怎么做个好丈夫，因为我对你有诚意，要做你的好丈夫，所以请你嫁给我。这个男人的确有诚意，为了赢得女孩芳心，很好，真的心口如一，配为女孩子的丈夫。婚前男人需要学习做个好丈夫。想想看，女孩子和自己都觉得我们的婚姻美满，两人努力共建幸福人生，这不是很好吗？圣经是古今中外许多人寻求帮助的书，原因之一，作者独特，是造物主神。原因之二，学习内容简明扼要，圣经的彼得前书三章七节是个范例。神在这卷圣经书卷中教导男人做丈夫，只用了一节。神真不愧是神，显然高明，知道男人怕唠叨。圣经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给您攻读如下： 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一节里有三句话，头一句，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只是婚后天天住在一起，丈夫处理人事物的态度要先考虑顾及妻子灵魂的感受与需要，这是按情理和妻子同住的意思。第二句话，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句话解释了为什么要先考虑妻子的感受与需要。神根据他造男造女的设计告诉丈夫，女人比男人软弱。神根据他设立婚姻的目的告诉丈夫，强的和弱的要一起承接，共同享受神给夫妻的恩典和祝福。神根据他造人灵魂的理，指示丈夫，实现婚姻目的唯一的路是强的敬重弱的，所以丈夫行事之前要先考虑妻子灵魂的感受与需要。第三句话，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句话是告知一个事实，神在监督每个丈夫，如果丈夫有按照神的指示事事先顾及妻子的感受与需要，神会回答他们夫妻两人的祷告，甚至超出他们所求所想的祝福他们和孩子。相反的，如果丈夫只顾自己，甚至不考虑妻子，神不会回答他的祈祷。听众朋友，神鼓励我们做个智慧人，婚前就花时间学习怎么做个好丈夫的男人是有智慧的。我自己婚前并没有学习，但是婚后努力追赶。如果您跟我一样，结婚之前并没有学习的话，请赶快开始，为时不晚。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结婚之前所做的准备，男人要先学习怎么做个好丈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个朋友在找寻配偶上一直不顺利，他先找了一个英俊潇洒的，结果对方不想结婚，只想谈恋爱。他又找了一个高学历的，结果这一位感情不忠，同时追好几个女朋友。后来他又碰到一位外形不错，能力不差，感情也专一的。可是这一位呢，不善交际，又有酗酒的问题。是要还是不要呢？他感到很困惑。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会是个好丈夫呢？圣经提供给我们一些线索。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做教会领导的条件，这些条件为我们在选择配偶上铺下了一张蓝图。如果交往的对象能够符合这些条件，这个人也会是一个好丈夫的人选。那么圣经上列出的条件是什么呢？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他必须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他只能有一个妻子，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方的人，他必须善于教导，不酗酒，不打架，性情温和，不贪爱钱财。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特点。第一个是，他必须在行为上是个无可指责的人，诚实正直，可以信赖，不管在家，在工作的地方都是如此。 如果您认识的这位先生在学校会作弊，在工作的地方浑水摸鱼，或是他欺善怕恶，见风转舵，人前人后表里不一，那么您最好不要把他列入考虑的对象。第二个特点是他只能有一个妻子，表示这个人在情感上是很专一的，不会见异思迁或是脚踏两条船。他在和您交往的时候就该对您忠诚，不会背着您还对别人有意思。第三个特点是有节制，意思是凡事他都能够在控制之中，不会过头。在工作上他不会过于狂热，一忙起来就六亲不认。他上网或是打电玩的时候不会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还有他在吃东西或是买东西上面不会随性所致，被欲望主宰。更重要的是在情绪的表达上他也能够适中，激动的时候不会失控。接下来圣经提到的条件是自守，这个人要能够守住在家和在工作上该尽的职责，知道守时、守法、守分寸的重要。然后下个条件是端正，这是指他的生活有秩序，穿着得体，言语端正，说话行事都恰如其分。接下来是乐意接待远人，他是个独善其身、自扫门前雪的人吗？还是他乐于打开他的家门，不单单是接待他的好朋友，也欢迎身边孤独寂寞的人？还有他会不会排拒外地来的人？从这点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否心胸开阔，对人是否亲切友善，这都会影响到你们婚后生活圈的或大或小。下一个是善于教导，你们未来的孩子需要一个能够把好的生活原则还有道德标准交给他们的父亲，所以如果这位男士具有这个特点的话是再好不过了。希望他不但是善于用言语教导，也善于用行为，能够以身作则。圣经列出的另一个准则是不酗酒、不打人，只要温和。酗酒会使人失去正确的判断能力，也会造成行为失控，所以陷溺在酒精中的人是不能列入考虑的。那么当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他会不会行为失控用暴力来解决呢？还是他会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处理？圣经希望他能够不打人，只要温和。接下来是不争竞，也就是不爱争辩。箴言里面说，愚蠢的人引起争吵，人能够避免争吵便是光荣。如果这个人凡事喜欢跟别人比较高低，又爱在言语上逞强，他也不会是个好的伴侣。最后一个准则是不贪爱钱财，如果对方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那么他会把您放在哪里呢？贪爱钱财的人常常会因此牺牲掉亲情、友情，甚至爱情。您觉得圣经所提出的这些条件在找寻伴侣上是否是很好的依据呢？让我再为您念一次，他必须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他只能有一个妻子，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方的人，他必须善于教导，不酗酒，不打架，性情温和，不贪爱钱财。希望借着圣经给您的指标，您能够找到一位合适的终生伴侣。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 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是圣经朗读。
雅歌第一章。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
A fearful battle rages. The fate of men and nations hangs suspended in the fray. Walls designed by Satan in the twilight of the ages now stand as great divisions all across the world today. Walls not born of government, nor strife amid the nations, but walls within our churches and between denominations. Stones of dry tradition, carved in fear and laid in pride, become a dismal prison to those withering inside. Let the walls. Let the walls that divide us and hide us come down. If in Christ we agree, let us seek unity. By division, the victim of a tragic and most cruel civil war. Brother fighting brother over culture and tradition, while countless lost and dying lie as casualties of war. It's time to end the foolishness of warring with each other, and kneel in true repentance that our union be restored. May we then as brothers rally round the cross of Jesus and carry on with diligence the mission of our Lord. Let the walls come down. We agree, let us see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接下来我要特别请一位贵宾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主题。接受我访问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在台北创办体会育幼院已经有40多年。罗妈妈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基督徒，也非常有爱心。罗妈妈您好。
啊，何总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罗妈妈，今天我们打开报纸，看到很多结婚的消息，也有看到很多问题的家庭啊，夫妻不和的这种社会新闻。夫妻之间当然是因为爱才结婚的，应该怎么样的彼此相爱，社会上面有很多的看法。我想请罗妈妈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认为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这个爱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爱呢？
我觉得夫妻之间的爱应该说，从圣经来说，一个容忍，我觉得彼此容忍的那种爱才是真正的爱。你能够接纳对方，彼此接纳对方，你能够容忍对方，这个才是真正的爱。
所以如果爱妻子爱丈夫的话，就一定要容忍妻子跟丈夫的一些缺点，是不是？
对。
除了容忍之外还有一些什么？
比方说夫妻之间他们有什么痛苦的事情啊，彼此来分享，彼此来关怀，彼此安慰，这个也都是在爱的里面。假如说彼此都不能说容忍，而彼此有问题的时候你也不能帮忙他解决安慰的话，这个我想也不是一种爱。
OK， 所以第一个是需要互相的容忍，第二个当问题发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去协助对方解决问题。要非常感谢罗妈妈。罗妈，在这个夫妻之间怎么样能够在容忍跟互相帮助之外还能够增加一些生活上的这种爱的情趣？
我觉得有时候夫妻之间可以来一点幽默感。像我先生他要戒香烟，其实讲真的几十年的香烟要戒掉不是那么容易，可是前4年他终于戒香烟了。他戒香烟的时候他问我，他说你不觉得今天家里有一点不一样吗？其实我知道，我看到了那个烟灰缸不在了，我还是装着不知道。我说没有什么不一样啊，还不是一样的吗？他就问我，他说你真的不觉得吗？我说你非要我讲出来也没办法。我就告诉他，我说好像你是想不要抽烟了，对不对？你已经听了医生的警告，对你的肺，因为他有肺气肿，对你的肺有问题，所以你不要抽香烟了。不过我说你选择的这个日期好像有点骗我。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什么日子不选，你选4月1号戒香烟。我说4月1号是哪一天？他就笑了。
愚人节是不是？
哎，可是感谢神，真的，他第二个4月1号还没抽，现在已经第4个4月1号又过了，他都没有抽。不过前2年的时候，他还手会摸摸口袋，我看到他，我知道他的动作，可是我是笑一笑，不要讲话。到现在为止，他真的是香烟完全丢了。
戒烟这件事情，罗妈妈曾经也很在意吗？
哦，因为我二手烟啊，常常听人家讲说二手烟比自己抽烟还要厉害，可是他也没有注意我的感觉嘛。不过我不常在家，还好抽的比较少，所以现在他戒掉了，我真的感谢神。他也讲神给他的力量，真的这是神给他的力量。我想他自己的话，他已经好几次戒都戒不掉。
换句话说，夫妻之间彼此相爱的话，能够尽量的改正自己的一些缺点，对于尤其是配偶很在意的一些缺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爱的表达的方式，是不是？
可是他抽烟几十年，我从来没有说他不应该抽烟，我只是从旁边旁敲侧击的这样子提一提。他不戒我也没办法，因为不能说为了这个事情我们两个吵架，是没有过的这个事情。不过我觉得夫妻间有些事情还是有一点幽默感哈， 我觉得气氛比较好一点。
龙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而且给听众朋友带来这些夫妻相处的智慧，谢谢您。各位听众朋友，请记得罗妈妈给我们的人生智慧，婚姻的智慧。第一，夫妻之间要互相的忍耐。第二，夫妻之间应该有多一点的幽默感，尤其是在问题发生的时候，彼此互相的关怀，帮助对方解决问题。如果可能的话，也尽量改正自己的而不是对方的缺点。相信如果我们照着罗妈妈的人生的体验，人生的智慧来做的话，我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的美满了。谢谢您收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下面我们继续这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听众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下面我特别请来自香港的萧弟兄跟我们谈谈心得和看法。萧弟兄您好。
你好葛弟兄，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邀请。
耶稣讲的这句话，中国社会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类似的话呢？
当然有了，就好像常常我们说有仇报仇，有恩就报恩。就更好一点的话，就好像万事师表孔子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有这个相类的概念。但是在耶稣呢，他说你想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就有一点点不同。
耶稣这句话好像听起来比较积极，比较正面，比较主动的，是这样子吗？您觉得？
我觉得是啊，因为孔子的话他说，你不想的话你就不跟人这样做。耶稣嘛，他说你想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去待人，就好像有一种主动去提出，或者主动去交朋友啊，主动去交流啊，这个情况在。如果我们用孔子的话，就可能啥都不用干也可以。如果用耶稣哪个呢，就可能会有矛盾的话可以修补，没有矛盾的话也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这样我觉得对人与人的关系来说嘛，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作用。
小李兄好不好，我们谈一谈他怎么样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里面。
当我们面对我们不习惯啊，或者有一点讨厌的人，如果我们想到可能也会有人觉得我们很讨厌啊，那我想这个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仇敌加害于我们，希望我们的仇敌对我们好一点，对我们多一点爱嘛。那如果我们先做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觉得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就好像耶稣说，谁看到妇女动了淫念，你就是犯了奸淫了。比方说我的女儿走在街上，有个男生看到她动了淫念，你也不喜欢的，你也不想的，你觉得这个男人是一个不好的，是个坏蛋。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就要防备，当我们走在街上看到女人你又动了淫念，那你看看她的丈夫或者她的爸爸或者她的哥哥会怎么样想，也可能好像我们对有些人对我们的太太啊，对我们的女儿有这个想法一样的。我猜我们不想我们家里的亲戚成为别人的小三，我们也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去包二奶或者去找小三。因为你想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你不想人对你自己家里的人这样，那我猜我们也不应该对别人的家人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比起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就会好很多了。
小李兄，真的很感谢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这一句话的重要性。我想在我们一般人际关系的这个氛围里面，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是无心的开玩笑也好，或者是有心的一种批评论断也好，好像这些话很容易就从我们的嘴巴里面讲出来。
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有些时候我们都很容易评头品足，就看看可能他的外表是怎么样啊，他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啊，或者他说了哪一句话呀，或者他的老家在哪里啊，我们就已经对他有一个看法，对他有一个定论，觉得他是一个很时尚的人啊。还是一个农民啊，他的品味是怎么样啊，就决定了他是怎样，然后你会怎么样去跟他交流。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我们每个人可能也会曾经受到别人的评头品足，那我们都觉得不爽的，我们都是曾经都是受害者，我们不喜欢人这样对我们，所以我猜如果我们对别人不这样做一个判断，不做这样的一个品评的话，这个社会我们彼此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改善。人生有很多的经历，有很多历史，我们受创伤，刻骨铭心，要我们很容易的把它忘记，我觉得是非常困难。我们只能就是要慢慢的祈求神给我们有力量。但是如果我们要应用在我们刚刚说这句"你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学会饶恕吧，学会宽恕，因为有很多时候事情是过去了，不能再改变，也有可能加害于我们的人，他们也可能会有他们的难处。不管怎样，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对别人也给他们一个机会，我们就要学会饶恕吧。当然，这个饶恕有些时候这些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我们可以多一点祷告，叫神给我们力量，依靠他，我们慢慢学会宽恕。我觉得这个对自己也好，对别人也好，也是一种的解放吧。很重要的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说过，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饶恕人啊，我们天上的父也会饶恕我们。这个我觉得也给我们一种的力量，一种动力，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去宽恕别人的话，神也会宽恕我们。当我们愿意人怎么样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其实我们也有地方需要人宽恕的，当我们愿意去宽恕人的时候，圣经里说神也会宽恕我们。
小李兄，特别感谢您刚才举的这个实例，我真的很难想象，也很害怕，如果今天神他不原谅我的话，很可怕的下场。
对对对。
小李兄，您希望我为你做什么事？
帮我还房贷呗，那这个当然是开玩笑了，这个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应该有负的责任吧。但是你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重要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生活，彼此之间我们都需要别人的帮忙的，
是。
不是说有些事情我们做不来，当然真的有些事情我们是真的做不来，需要人帮忙的。可能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但是可能我没时间，又或者别人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又或者有其他的原因，我们是需要别人的帮忙。很简单，我生病我就需要看医生，我家里的电器坏掉，我就要找人来修理。所以我觉得，当有人需要我去帮忙的时候，我希望我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我需要别人的帮忙，所以你刚刚问了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啊。普遍来说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忙，所以呢，当我们可以的话，我们也要去帮助人。就是你想人怎么样待你， 你就怎么样待人，我想人帮我忙的，那当人家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也就要主动一点，要积极一点去帮助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一个孤岛嘛，没有一个人可以一个人生活嘛。
可不可以请您举一个例子，哪一种帮助是今天这个世界上人很需要，但是实在并不是很难的，你讲到这个
机会。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能知道我是从上港来的啊，所以呢，我的普通话有很重的啊白话的口音。有些时候我讲普通话的时候，人家可能觉得哎，你讲的普通话怪怪的。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希望别人很简单，你能不能接受我？这个是很简单的，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
是的，
可能有些人喜欢吃辣的，有些人不喜欢吃辣的，有些人是喜欢看恐怖电影的，有些人不喜欢看恐怖电影的，有些人是怕冷的，有些人是怕热的。不管怎样，我觉得这个世界有不同的人吧。在我来说，我觉得你能彼此接纳是很重要的。耶稣说我们要彼此接纳，就好像我们在耶稣里面接纳别人一样。耶稣怎么样接纳我们的，就是当我们还是个罪人的时候，还是不配的时候，耶稣就接纳我们。我猜我们很简单，就是不管他对方是怎么样的人，我们首先要学会就是接纳这个人，欢迎这个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给别人一个微笑，一个点头，一个握手，我觉得已经很好。
小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帮助我们对于耶稣讲的这一句话，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谢谢您帮助我们能够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这句话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希望以后有空您能够常常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的，好的啊，谢谢你的邀请啊，可弟兄。
谢谢小弟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贤安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他问我说，为什么我的同学有两个或三个爸爸妈妈，而我只有一个爸爸妈妈呢？我愣了一下才醒悟过来，原来现在离婚率很高，所以在他同学中，很多的父母离婚之后，爸爸又在娶新妈妈，妈妈也在结婚，有新的继父继母，因此就有了好多的爸爸妈妈。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遇到这样的同学呢？或者你自己最爱的爸爸妈妈不知道什么原因而分开了，你觉得好伤心呢？你的伤心是对的，因为起初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所设计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耶稣的时代也有离婚的事，所以有些人曾经问耶稣说，离婚可以不可以？耶稣回答他们，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两个人结合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了，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小朋友，想想看，如果你的手不小心被刀子割伤了，痛不痛？一定很痛吧。如果你的脚被刀子锯断了，从身上分开了，那不是更痛吗？所以耶稣讲，两个人结婚成为一体，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一样，是不能分开的。如果任何人要分开他，就好像用刀子把一个人锯成两半，那种痛苦是不能想象的。所以离婚是很痛苦的。既然离婚很痛苦，所以结婚一定要慎重咯。婚姻是在神面前，在众人面前宣告你的爱情。 当两个人相爱，愿意一生一世永远相爱，许下一个爱的约定和尾声，是出于意志的决定，是不能草率的。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两个宝贝女儿，上帝最爱他们，最了解他们，只有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另一半才是最适合他们的哦。所以我要他们遇到喜欢的男生，一定要先祷告，看看是不是上帝所预备的。上帝会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也会透过环境和周围基督徒的印证，让我们明白他的计划。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人的爱情常常会变，而且人的爱也常常带着期待和要求。如果一个人很可爱，当然我很爱他，但是一旦他不可爱的时候，我就不爱他了。人的感觉天天在变，天气好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可爱，天气不好的时候每个人都好讨厌。你知道世界上只有上帝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上帝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大山可以改变，小山可以迁移，但是上帝的慈爱永不离开你。如果你遇到了喜欢的对象，一定要来到爱的源头，上帝的面前，看看对方是不是真的基督徒，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愿意听从上帝的话，和耶稣有真实的关系。如果是，对方也祷告，也有同样的感动，你们又真的彼此吸引，真心相爱，就可以在上帝和父母的祝福底下，在上帝面前宣誓，不离不弃的委身于对方。这样结婚以后，如果遇到任何困难，双方都可以依靠上帝的恩典改变自己，用上帝牺牲的爱来爱对方。另外，在还没有结婚以前，尽量避免身体上的亲密关系，因为身体上的亲密关系是上帝设计在婚姻关系中的享受和礼物，不在婚姻关系里的亲密关系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和痛苦的。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所居住的殿，是圣洁的上帝要住的地方哦。所以你一定要尊重自己的身体，也要尊重对方的身体，让圣洁全知全能的神因耶稣基督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祝福你，愿上帝与你同在。
Beautiful home, beautiful land, beautiful place on the starry strand, beautiful country where my friends have gone. Sorrow and pain, trouble and care, none of these will ever be there. Heaven is waiting now for me, beautiful home. 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 home of mansions bright,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Sights set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Beautiful robe, beautiful crown, glorious singing all around. Happy reunion on that golden shore. There we'll live happy and free, satisfied ever will be, praising the Savior for his love evermore.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 beautiful home of mansions brighter,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 Beautiful sights set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Some happy day.
Beautiful home of pure delight,Home of mansions bright, and I know I'll live in one someday. Beautiful sights there to behold, beautiful gates and streets of gold, and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I will have a beautiful home someday.
Someday.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